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也赞哦。
欢迎听我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在这里还是要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哦，因为这个单元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媒体与公关委员会的委员三军总医院药师杨一杰，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杰药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一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高山症用药还有预防哦。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哦。所以一杰，我们和空中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好的，
阿明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出国，他在寻找国内旅游地点的时候，看到嘉明湖很美，于是兴起了攀登台湾高山的想法。他从许多资料上看到，高海拔地区可能会有高山症，所以想要在出发前做些功课，于是他来到医院的药物咨询室寻求药师的专业意见。
药师您好，我最近打算去嘉明湖，但听说那里算是高海拔地区，可能会有高山症，那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嘉明湖海拔大约3300公尺，是个高海拔的地区，需要依照你的情况准备高山症的预防用药哦。
哦，那我要怎么知道有哪些药可以用呢？
我可以一一和你介绍一下，并跟你说明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啊，评估和开立药物的部分需要由医生进行哦。
好，那就麻烦药师告诉我可以使用的药物还有注意事项。
哇，今天提到了爬高山哦，受到疫情的影响，民众没有办法出国，所以渐渐的就转向了国内的一些户外休闲场所，像是登山、露营。那其实在过去一年内，台湾各地的登山步道、中级山甚至百岳都可以涌现了一些的人潮哦。但是没有登山经验又缺乏了充分准备，就只有热情一股脑的就往这个高山里头冲的话，如果不幸受困，不只是会耗费了搜救的资源，甚至会把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呢置于风险当中哦。像前些时候一杰，好像在媒体当中也看到因为高山症发作造成了死亡的事件哦，所以我们要先请教一下一杰药师了，到底什么是高山症呢？它是在高山的地方就会发生的病症吗？一杰。
对，高山症它是一个，如果说我们人啊进入那种低压缺氧的高海拔环境，那当我们就是往上爬的那个速度超过我们自己身体能够适应的能力的时候，身体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这是这些症状的总称，那我们又把它称作为高海拔的疾病
哦。所以它就会在那个高海拔的山区比较容易发生，而且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咯。
对，所以有些人可能他可以很快的适应，可是有些人本身身体的情况不行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很不舒服的症状，例如说像是一些常见就是头痛，或是有一些疲倦、食欲差、恶心、呕吐的情况。
嗯哼哼，那之前好像在有些的电影当中看到有人不是在那个最高山喜马拉雅山吗？出现了肺水肿的一个状况，这个也是高山症吗？
哦，因为高山症我们这样讲起来它是一个统称，它其实还可以分为三种哦，分别是急性高山病、高海拔脑水肿跟高海拔肺水肿这三种。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一一的来了解一下 这三种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哦，像是急性高山病、高海拔脑水肿跟高海拔肺水肿，请一姐来告诉大家。
对，那高海拔，不好意思，急性高山病是一开始，如果说我们到了高海拔地区，因为我们缺氧而出现一些像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厌食、虚弱等等的症状。那通常啊，大多数人到了高海拔地区，大概6到12个小时会出现这样的症状。那这个症状随着你在2到3天后，你身体慢慢适应这种高海拔的地区，会慢慢的缓解。那通常最先出来的是头痛，那头痛的话可能休息一下，如果说没有什么症状，那是在停在原地，没有什么症状是不用太多担心。但是如果说发现了呕吐，人开始有点呕吐，代表说你的症状是恶化的，那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就是如果说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说能下山，那当然是最好，就是不要停留在原地，下山休息。那另外要给他做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治疗。
这时候已经就 算是出现缺氧状况了，头痛呕吐。
头痛就是他的有高山症的发作，但是你可以通常我们在高山上如果觉得头痛的话，可以先吃止痛药来做缓解，然后休息一下，如果说真的没有事了，我们再继续往上走。那如果说真的呕吐了，就是真的不舒服了，我们都是建议下山
不要再继续撑，对不对啊？
对对，就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因为高山上毕竟它医疗可能不会那么的立即，
对，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下山，
是，
或者是身边没有一些专业医疗的人在旁边的话，那个情况会有点危险。
是，了解了。所以大家有听到一节药师的一个提醒哦，喜欢爬山的朋友们登高山哦，呕吐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有呕吐症状的时候就不要再往上走了，要适时的要赶紧的可能要下山了哦，
因为休息或者是下山。对，
是，因为其实下山还有一段时间的呢哦。
对对对，而且要有人陪同，这个很重要，不要自己一个人下山。
是是是，所以那个陪同的人也要特别注意，不要说啊，那你在这边休息，他们继续爬山，这个很危险哦。
对对对，要发挥朋友爱。
对，好，那这个高海拔脑水肿呢？他的症状？
对对对，他脑水肿，因为我们高海拔那种低压低血氧环境啊，会使我们大脑的血流量跟我们有个叫血脑屏障的那个通透性增加，那现在如果说增加啦，就会让我们大脑保护的功能下降，那颅内压上升之后就可能导致我们脑水肿。那这个症状包括头痛变得更严重，严重的头痛、嗜睡、胡言乱语、认知障碍、意识不清、走路不稳，甚至昏迷，都是它的一个指标。那另外有个就是最重要的指标是，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好朋友就是突然不知道跟你讲什么胡言乱语，或是你要他走直线，就是我们脚尖脚趾这样走直线，他走不稳的话，他这是一个他很重要的指标。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啊，没有给予他治疗或者降低高度，他6到24小时就可能会有自己的问题。
哇，所以他比那个
这个很重要，这个比急性高山病更严重。
是是是，所以胡言乱语跟这个走路怎么搞的，不能走直线，这是一个指标。
这是一个指标
哦，了解了。你看，我们刚谈到了急性高山病，然后这个高海拔脑水肿，它依序是变得严重的，所以高海拔肺水肿就更严重了，是吗？
高海拔肺水肿，他们都是会有致死的一个疾病哦。那高海拔肺水肿是因为我们高山缺氧嘛？那我们肺动脉就可能肺动脉 压就可能会上升，那我们肺部的血管通透性增加，那血液中的水分就渗到我们的肺部。
嗯，
对。那早期如果说我们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人会有体力衰退啊、疲倦、干咳、心跳加速、呼吸加速、肺部杂音等等的情况。
嗯，
对，就是人就是真的很不舒服。
嗯，
那晚期的话就是更虚弱，呼吸更困难，甚至会有咳血，然后或是他有发钱的问题。
嗯，
那如果说我们在高山上啊，因为其实高山毕竟它低氧的环境，人可能就爬，他爬坡的时候会比较喘。
对，
如果说他的喘气跟呼吸啊，你休息都没办法缓解，那你可能就要怀疑是不是跟高海拔肺水肿有关。那这时候会强烈立刻下撤到平地。
哇，这个听起来一姐有点可怕哎、欸，这样子我们还要去爬台湾的高山吗？嗯，
这个其实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啊。
嗯，
虽然说到那种高海拔地区，多少会有一些急性高山症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注意自己健康状况就好。那通常就是比较严重的那种高海拔脑水肿啊，它大部分发生在3000到4000公尺，
嗯，
那发生率0.1%到2%。但是也是有案例在2001就有发生啊，所以通常你到高山注意一下自己情况就好。
嗯，
对，就是，对。那肺水肿的话是说，如果说你在4天内啊上升到海拔4500以上，
嗯，
那发生率是0.2%。
嗯，
但是如果说你上升太快，2天都上升到4500，发生率会变6%。就是跟你上升速度有关系。
嗯哼，
对。那如果说你是在海拔5500啊，那发生率是2%到15%，那也是取决你的上升速度去有这个几率。
哦，如果太快的话，是不是上升太快？
对，太快就可能会，身体没办法适应，就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
是是，不过还好哦，就是我们台湾的高山还不到4000哈，所以
玉山我记得
3900多，对不对？
三千九百多，所以其实还好。
嗯，但是刚刚一姐也提到了，有一些的案例在这个高海拔脑水肿是在2100公尺左右发生的，所以还是不能够轻忽。对对，是不是我们大概登山登这个2000公尺以上的山的朋友们都要多加的注意，但是不是造成恐慌？就是多加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一姐。
对对对，是的。
嗯，那这样子，像有高山症啊，或者是我们在爬山的时候，是不是要做一些的预防？有药物可以做预防吗？
有哦。
嗯，
首先是一个我们叫做阿塞塔索拉麦啊，大家最知道的名字叫做丹木斯，这个有在爬山一定会知道
哦。
那这个药啊，可以用于预防急性高山病，就是前面最先一开始讲那一个疾病，它可以作为预防和治疗。那通常我们会一颗，它我们都是看到都是250啦，所以然后我们要吃的话就是半颗，一天吃2次。
嗯，
然后你在你要去爬山之前开始用，
那
直到你用到，对，你前一天要开始用哦，
直
到你用到稳定不再上升后的2到5天，如果说人没有觉得不舒服啊，就可以不用再继续吃。
哦，它是要这算是预防性，对不对？
对，这个是预防，就是早晚各半颗。
嗯，
前一天开始用比较好记一点。
是，了解。嗯，再来呢？
如果说在高山上，你觉得自己的症状比较像是急性高山症发作了，你可以维持早晚各半颗，或是吃到一颗都没有关系。
嗯，就是
治疗急性高山病的剂量。
就是你已经去爬山了，其实这个急性高山症刚提到的俗称丹木斯这个药，你还是要备用着，对不对？
对，备着会比较好一点。
好，如果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急性高山症，它最先出现是头痛的状况嘛，后来是呕吐嘛，
对
不对？那是不是它出现头痛了就要把它吃下去呢？
出现了头痛的话，因为看您的情况，如果说您一直在持续吃半颗的话，那就是持续吃半颗。
哦，持续吃半颗。
对，
嗯，
对对对，因为你毕竟有人会去做预防，所以持续吃半颗。那搭配如果说头痛的话，配一个止痛药，就是我们普拿疼这个药，可以拿来作为使用。那休息一下，如果说真的人 OK 了，我们再继续走。那如果人不行， 就是如果还呕吐的话，就是下山会比较建议。
是是，哎，所以一姐也就是刚刚提到这个药，我们是预防性先吃嘛，爬山前一天先吃，
对对对，
然后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每天持续的服用，对不对？
对对对。
哦，我懂了，嗯。好，
对，
嗯，这样就
那它常见的副作用，它也是有一些副作用，
哦，
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会有点，就是吃完会有点这种感觉，比如说像是味觉会改变啊，多尿啊，疲倦啊，感觉错乱等等的，
嗯，
对。那另外就是因为这个毕竟是药物嘛，所以对于一些怀孕啊，或是在哺乳，就是在喂奶的人的女性，或是他对一些磺胺类药物有过敏、蚕豆症，
嗯，
那严重肝肾疾病或是有酸中毒的患者，还有一个非慢性那种充血性壁角性的青光眼，哦，这名字有点长，
哦，
但是那个判断由医生去判断会比较建议，那这些人是禁忌使用的。
哦，了解，好，所以其实
有一些，嗯嗯嗯，
今天我们提到这个高山症的用药。所以它就是属于这个，要经过医师的判断就对了啦，齁。
我们通常是这个药会需要经过医生的处方，啊，
哦，处方用药。嗯，
我们也会建议听众朋友说，因为有些人会有他们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他有一些特定药物过敏，他本身或是他本身有慢性病等等的情况，那他要去高山之前是希望通过医生的评估，
嗯，
除了说他高山症的药可能需要备一下，他本身自己长期用药也需要去注意的。
哦，欸，真的也还不能，
对对，
真的不能够一股脑了你就往山里冲就对了。
对对对，这事前都要去做好很多功课。
是是，那还有哪些的药是可以来预防高山症的呢，或治疗的？
还有一个，嗯，对对，嗯，还有一个叫我们英文叫做贝沙美沙颂，它是一个类固醇，
嗯，
比较好的它是一个类固醇。那这个药啊，如果说我们前面的丹木斯它有一些病，就是听众朋友如果说它有一些过敏啊，或是身体不适合的话，我们就会考虑用这个类固醇作为预防和治疗急性高山症，
嗯，
或是这个药也可以做来用为治疗急性高山脑水肿的药。
哦，
oh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预防急性高山症的话，
嗯，
那是每12个小时吃4毫克。
嗯，
那如果说要治疗急性高山症，那就是6小时要吃4毫克，那吃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嗯哼哼，
对。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治疗急性高山脑水肿的话，第一次吃要吃8到10毫克，然后再每6小时吃4毫克。
Oh， 哦，
这其实有点难记，到时候听众朋友如果去跟医生就是咨询的话，他会给一个小小的卫教单张，
哦，也就是
大家可以有一个小抄，
嗯，就是第首剂第一次吃的时候剂量是比较高一点的。哦，
对对，就是如果说是治疗高山脑水肿的话，
嗯，
第一剂会高一点，
是是是，嗯，
对对对。
好，那他可以做预防用，那也是跟那个丹木斯一样提前一天吃吗？
前一天吃
预防的部分，预防的部分，因为它也可以预防，
通常也是这样子。
哦，了解，嗯，好，那再来呢？它也会有副作用吗？
有，因为毕竟是类固醇，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类固醇相关的副作用，包括一些水肿啊、腹胀、食欲增加、血压、血糖就会也可能会增加，
嗯，
那比较少见的会有一些肾脏腺抑制、精神异常的那种情况，
嗯，
那另外要注意的是，通常我们不建议使用超过7天，那停药可能会有一些反弹的现象，那你如果说要停的话，18小时内没有任何症状，才会建议再度爬升，
嗯，
然后如果说因为类固醇毕竟可能会跟一些免疫有点相关啦，如果说疑似感染啊，或是有消化性溃疡的人啊，我们通常会建议避免使用。那如果说你本身有疾病，像是糖尿病啊、心脏病、高血压、重症肌无力的人，如果用的话，真的要谨慎一点，它可能会恶化原本的本身的疾病。
哇，所以还是要经过医师的处方跟评估哦。
对对对，这就是真的是比较建议的。
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像是丹木斯还有这个类固醇的部分哦，对于急性高山症还有急性的高山脑水肿哦，治疗跟预防都是有帮助的。那这个高海拔的肺水肿呢，也有一些的药物吗？
有，它这个有2种药物， 一个是我们叫做尼非地品，它是一个心脏科会使用的一个药物。
哦，
那它可以作为就直接作为预防或是治疗高海拔肺水肿。对，那它通常都是每12个小时吃30毫克。对，那治疗跟预防都是一样的剂量。
嗯，
对。那比较常见会有一些副作用，像是一些头痛、恶心、热潮、水肿、心悸。对，那另外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有主动脉狭窄的人啊，可能要谨慎使用。那如果说本身是心衰竭、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会不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哦，哎，那不建议使用这样子的药物的话，如果有这个心衰竭、不稳定型的心绞痛的患者，还有药物可以用吗？又喜欢爬山的朋友。嗯，
这个可能他们就必须要做非常多的准备啦，因为通常心衰竭跟不稳定心绞痛的患者在高山上他的一个身体状况会比较不适合。
嗯，是是，那可能就评估
他们说是个高风险的一个就是风险的一个地方。
哦，就是如果你又喜欢爬山登高山的话，但是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哦，
对对对，
嗯，那还有吗？
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知道啦，大家都会拿来讲，就是威尔刚。
哦，
就是很多人说他爬山他要带威尔刚，其实没有说一定要带威尔刚，因为其实前面那些药都可以用。
嗯，
那这个药啊是可以做用来预防，就是治疗和治疗高山肺水肿的。
嗯，
那剂量都是大概50毫克，每日3次。那副作用跟前面那个心脏的药其实蛮像，因为他们是一个蛮类似的药。
嗯，
也没有到蛮类似，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心脏科很都会用到，都可能会用到的药。
嗯，
不好意思，我可能更正一下，就是他们在药理分类上其实有点接近，但其实不太一样。
哦，
那副作用通常就是一些头痛、热潮红、视力改变、消化不良、鼻塞等等的情况。那另外要注意的是，除了说对这个药有过敏啊，或者是他我们听众朋友有在使用一些像硝酸盐这种冠心症的药的话，它是禁忌使用的。
哦，
那如果说他有并用一个我们叫做甲型交感神经阻断，就是它是一个高血压跟前列腺肥大的用药，这两个用药它要谨慎使用。
嗯，
因为它可能会造成血压就会再降得更低。
嗯哼哼，
对对对。那这个药对于就是镰刀型贫血病的病患使用的安全性还没有确定。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在用这些药之后发现一些这种心绞痛、心悸、心跳过快，那通常会建议就是避免继续活动，不要再继续去走，尽速就医会比较好一些。
是是，哎，那一姐，我们刚刚提到了这几款的药物哦，那都是医师处方用药吗？这个威尔刚他们是不是可以自行买得到啊？
这个可能要问一下那个药局的部分。那
是
通常
还是要建议透过医师的评估。
对，我通常还是建议透过医生的评估会比较好一点。
是是，
不建议这样自行去买一些觉得是处方的药物。
是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的身体的状况哦都不太一样，有时候你有一些的疾病，那你没有去注意到可能药物的使用会有一些交互作用的话，反而会产生了一些的不好的一个影响哦。那其实今天一姐的分享当中也提到了，其实高山症哦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哦，但是也不是不能够去，只是要做好一些万全的准备哦。那准备包括了一些高山症的一个预防用药，还有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的慢性的疾病的话呢，其实有那些的用药都还是要带着哦。那最后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请一姐来告诉一下大家好不好，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在高山症的一个部分。
对，那如果说真的要去爬高山啊，我们真的是建议到旅游咨询门诊去经由医生的诊断开立预防的药物，那同时也可以咨询他本身自己如果说有慢性病的话，那有没有什么需要去做调整的。那登高的时候就慢慢的适应之高度，缓慢的上升，那我会建议就是爬得高睡得低，答应高度差400公尺，这样就可以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
是，哎，我再问一下好不好？什么是那个爬得高、睡得低啊？扎营高度要什么？高度差是
四百
公尺，有没有办法举例一下？比方说，
体力游，
对，就是你，
所以我们可能爬到，有些人会去攻顶，攻顶下来你也不可能扎营在顶嘛，他可能会到一个山腰下面。
哦，我懂了，
就可能会下山，然后扎营，然后之后再去攻其他顶。
哦，就是你攻完顶之后，记得你那个要睡得低，所以你不要在攻顶的地方去扎营，应该要再往下爬一下，对不对？扎营的高度要低一些，
不要是爬上很高，然后又待在上面，然后这样可能身体的适应可能会不太好一点。
哦，了解了，好像有一点点清楚了哦。我想这个登山，特别是登高山啊，真的不是一件可以说是那个说走就走的旅程，不能这样子哦，因为要避免高山症的情形，
对对对，
一定要做好预防还有准备。好，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媒体与公关委员会的委员，也是三军总医院的药师杨一杰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那向高山做朋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空中的好朋友们也要懂得保护自身的安全。那不要忘记哦，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一杰，再一次的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